todos sin alento, arando mar desierto sin amor. Cuando persegue mi alma, me he muerto, dejaste tú tu mola luz de sol. Por ti seré más fuerte que el destino, por ti seré tu elón de dolor. Yo sin ti estaba tan perdido, por ti seré mejor de lo que soy.
The prayer， 祈祷者，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复活。
제게 두하. 내 콜렐레스테나 흘릴 거다 치게 데나스테라세 La mia perché quanta fede c'è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che was with so well be said
叫 Viva， 是胜利的意思，所以这个胜利也是恭喜今天受洗的几位弟兄姐妹，你们得胜利，在主里面你得到荣耀，感谢感谢感谢我们的主，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你让我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让我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你说这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让我们今天站立你面前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你的门徒，在一生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在我们的工作中做你的见证，在我们的家庭中做你的见证，在我们的侍奉中做你的见证。愿你与你的儿女们同在，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好多好的节目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Amen。 所以他复活了，我们就有盼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8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我们就把圣经今天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感谢主，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也看到十一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信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有的宗教都希望这个宗教能够解决人的生死的问题，所有的宗教都想给人生提供一个答案，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释迦牟尼死了，死了就死了，他留下了舍利子告诉你说，我死了，你看这是我的牙齿，我的身体已经腐烂了，没有复活。穆罕默德死了，他留在麦加，他告诉你这是我埋葬的地方，你们可以来纪念我，因为我没有复活。唯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坟墓是空的，你们。所以好多人呢，这个两千年来多少人怀疑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真实的死。有的人说耶稣是当时昏过去了，后来又苏醒了。有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灵魂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应该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复活，他是真正的复活，他是身体的复活。所以他的复活是带有物质性的，是因为他身体全然的复活。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从圣经中，从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留下的著作中，我们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那个坟墓是空的。如果你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如果你相信这些门徒们所记载的真实性，我们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阿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阿利路亚！所以你理当平安，你理当喜乐，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据说当年共产党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时苏联的总书记叫斯大林，他派遣了37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到阿拉伯地区，到耶稣所生活的地区去考察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那么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了3年，只有一个回去的。为什么？因为不敢回去，他们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回去找不到这个证据，因为他们带有目的性的，如果找不着证据，那他们生命就要结束了。所以就有一个胆大回去了，被杀掉了。所以今天我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所以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当时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多少人见过耶稣的复活呢？耶稣的，刚才我们读一群妇女见过耶稣的复活，耶稣的门徒见过耶稣的复活。保罗说在他活着的时候有500个人见过耶稣的复活，而且那500人在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那500人还活着。所以保罗可以对全世界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从这3点要认识主耶稣的复活。第一个，这个复活是物质性的，耶稣的复活不仅是灵魂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是全然的复活。第二点，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性的是一个历史性的。第三点，主耶稣的复活是指一个身体的全然的复活。从这些特点，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复活的能力超越了自然律，超越了生理律，超越了人在世界上所能够想象的，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们， 其实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啊，已经预言主耶稣要复活。如果你常常读以赛亚书，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时候，就预言了耶稣基督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上。以赛亚书53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用今天的话来说，长得不够帅，也不够富，也不够高，今天人的标准是高富帅，他无家型美容。耶稣长得就是一般人，一般人，他取得最卑微的样式，他活的是最卑贱的样式。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对我们人类软弱的认同。你会看到说他无家型美容，那么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圣经说第4节，但是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看，当我们读这段这个以赛亚书啊，旧约圣经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是耶稣基督没有生之前的700年写的，700多年，看到没有？先知预言，耶稣要来，这个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当人类罪恶滔天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要来。什么时候来呢？人类的罪恶满盈的时候，耶稣要来。那么以色列人每一天都在盼望弥赛亚快点来吧。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太多了，我们不仅经历外邦人的欺压，我们也经历我们肉体的痛苦，因为我们在死亡的咒诅之下，因为我们在罪恶的捆绑引诱之下。保罗说，我好苦啊，我心里想行善，我肉体行不出来。你看到心里想行善，我们每人都想做好人，可是我们肉体做不到。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可是我们却做不到。所以保罗说，当人在罪恶捆绑之中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来了。你看圣经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那么耶稣就来了。来，这里讲到耶稣为我们而来，那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撤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当我们读这经文，看到耶稣基督死，圣经也写得很清楚，他被欺压，第7节，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牵到各个他。然后呢，耶稣在牵过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声音，他也不开口，他也不抱怨，因为他知道为何而来。所以因为他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你看以赛亚书说得多清楚，他被像羊羔一样的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受苦的时候他不吱声，谁不知道说他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去受这个苦呢？他没有开口，因他被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你看，至于和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鞭打从活人之中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为我们而来，他的到来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的到来所取的样式也不是人类所羡慕的样式，他没有成为一个将军的样式，他没有成为一个领袖的样式，他没有成为一个君王的样式， 他来了是取了谦卑的样式，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成为了君王。你们，他说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我们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姊妹，你想过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万王之王，所有的王的王，所有的主的主，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主耶稣可以靠着得救。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对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体会啊，在1994年我有个飞跃。在这之前信主了嘛，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边觉得他是万王之王吗？我们是不是觉得就是一首诗歌而已吗？顶多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尊崇。可是有一天我真的懂得是他是万王之王。在这之前，有时候我做基督徒做的也是很灰心的，因为做了基督徒了，信了主了，很无奈，生病，那么也不敢为主做见证。出去说，你看你信主怎么病成这样了？人家不信主的，人家很顺利，人家很快就逃到海外了。你信主了，你也没逃出来，你还坐牢了，对不对？人家来到海外就念大学、念博士，你来到海外就生病，一病4年，人家大学毕业了。那你这个主有什么用呢？你们问过这个问题吗？昨天晚上你们没有来，昨天晚上你们 miss 过一个美的见证，特别美。我发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礼拜六都不愿意来，我们真的礼拜六有非常好的节目。今天你们听了2首歌，礼拜六我们听了4首歌，而且我们听了一个美的见证。我们有一个弟兄从滨州来，他被打了6枪，身上他被打了6枪，哇，这个人真的健康，6枪没打死。你像一般人1枪就完了，你知道吗？6枪啊，哇，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长，对越反击战是直教导员、营教导员，在越南打越南去啊，损失惨重，不说了啊，这就不说了。回来以后来到美国，来到美国诸事不顺啊，也去教会，去教会干嘛你知道吗？学英文，学英文免费的。可是没想到也上当了，这个教会教的英文都是从圣经中来的英文，而且呢，牧师说圣经的英文是最高尚的英文，你们相信是吗？圣经有没有那种比较俚语低俗的骂人的？有没有？没有，圣经都是神的话。所以他就学，学完了后来就信了主了，也不去教会。哇，他又出车祸，车都撞碎了，就他人没碎，你知道吗？然后他出了好多倒霉的事儿，然后他也不去教会了。结果有一天餐馆里打工，做 waiter， waiter， 这个有一个大厨，不是大厨，是炒锅。你知道炒锅是几厨吗？炒锅是2厨，我做过炒锅，最低的叫抓马，你们没在中国餐馆工作过，刚刚打餐馆就抓马，就把这菜抓好让人炒锅炒。炒锅干什么呢？炸，先炸这个什么这个些需要炸的东西，然后由大厨来炒。那炒锅就菜都是炸的，你们所吃的所有的菜，包括那个豆角叫什么？你们吃的叫干煸四季豆，要先炸的，炸差不多了变颜色了才能炒。你们都不懂，所有的菜都是不洗的啊，这个我去告诉你们个秘密。因为一洗就会变颜色，一洗颜色就不对了，就不新鲜了，不洗的，但是一炸也就干净了，没问题。这个炒锅是个越南兵，越南兵啊，在中国打越南的时候，他被中国解放军打了一枪，打腿上了，受伤了。来到美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兵在餐馆里相逢了。你看多奇妙的事情，相逢了，两个人充满了仇恨，没有神的同在，充满了仇恨，吵架。那我们这个弟兄呢是做 waiter 的，那这个就比较受他限制，因为他是炒锅，菜来了我不给你出菜，那客人就得抱怨，就不给你小费嘛，对不对？我就给你小鞋穿。你看这世界，你不信主，你做任何工作都能给人小鞋穿。你看一个炒锅都能给人小鞋穿，哇，他就不高兴嘛。他的团长啊，在国内来了，我本来就做这个，就骑个自行车送外卖，然后好用熬到了这个 waiter， 觉得已经是不错了，就跟他吵吵吵。有一天两人吵急了，这个小子拔出一把枪来， 就很近的距离，大概也就2米的距离，就咚咚咚咚连开6枪，都打到肚子上了。6枪啊，你想，这6枪，整个的身上全打爆了，11个洞。怎么11个洞？有的子弹是窜出去了，没有窜在里边炸了，11个洞。那血就他说唰，像那个泉水是往外喷，人就昏了。然后就打911，这老板就打911，这美国医生就来了。这个美国这医生，他说你知道美国这个枪击案比较多，抢救枪击案有经验。他都不知道这些洞怎么能够止血，因为他上过战场，他都不知道怎么止血。他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这美国人就把他全部捆上，然后一充气，那气一充，就把他所有的孔都堵住了，不出血了。哎，你看美国人厉害，弄到医院去，还有一点意识。还有一点意识的时候，11枪，有一个子弹打到心脏就差一毫米。为什么？因为这个解放军的团长啊，他是练健美啊，他练拳击啊，身体好的不好，他还练刀，你不知道他是练刀的，他武功好得很，所以这个肌肉这两块胸肌就特别结实，子弹打到胸肌被肌肉挤住夹住了，就差1毫米没有进入心脏。要我这肌肉那就透了，我摸摸他的肌肉那邦邦的，真的是邦邦，我这一摸我这囊囊踹，你知道吗？很快就透了，不行的。我告诉你，平时还得练啊，得锻炼，得锻炼，不是咱们不要被他们挡了。这个你因为你有耶稣的爱，他要愤怒他恨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虽然不能像耶稣那么爱你，我学习像耶稣那么爱你，他不就不开枪了吗？对不对？他要骂你，你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我不会骂你的，我要骂你，我就表明我跟你一样没水平，对不对？我就表明跟你一样，因为我是军官，我团长，你是当兵的，对不对？我能跟你一样吗？就吵起来，打6枪。手术之前，躺在那看到无影灯，就愿意慢慢昏花，慢慢昏花的时候，突然想到耶稣。我跟你讲，我们人呢，什么时候就想到耶稣啊？都是危难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啊，贫穷的时候，绿卡被拒的时候，啊，谈恋爱吹了的时候，念书不及格的时候，毕业毕不了的时候，我们才呼求耶稣。为什么不在顺利的时候呼求啊？他就说人呢、啊、真的是罪恶呀、啊。可是那时候还是想到耶稣啊，啊，这个还不错、啊，你知道吗？说主啊，你救我。你看，他活了，手术完活了，你感谢主，主救了他。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作为基督徒，不仅在今世我们有永远的祝福，就是在死亡以后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死又这么可怕的，他那个时候他说哎呦主要救我，他就昏过去了，然后他就醒。这一次真正信主了，哎呦，他说信主以后这祝福就来了，你知道吗？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来到美国贫穷大餐馆，然后闹这个老婆原来的团长夫人就把他甩了，不要他，离婚了，把他扔到这个美国，就剩200块钱，在美国什么都没有，住在一个地下室110块钱的地下室一个房间，啊，住在那里边都交不起房费。然后呢，感谢主，旁边住了一个牧师，也是交不起房费，住了110块钱房间。那牧师黑的白的唱歌，黑的白的赞美，唱的他烦，他跟那牧师吵架去，说你唱什么呀？你半夜。牧师说我天天赞美，我在这里赞美，那里赞美，我天天赞美，任何时候都赞美。他就被感动了。后来那牧师带领他灵命提升，真正的认识谁，万王之王，万之主，他掌管你的生命，你们，他知道你的寿命。他知道你所住的疆界，他知道你能活多久，他知道你一生的每一天。你不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这位神。加尔文在回答人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加尔文说人生的最大的目的，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荣耀他。哈利路亚。什么是荣耀呢？我们上次讲过，荣耀就是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顺利，这是人的语言不能够理解的一种荣耀。有一天你见了主面，你就知道什么叫荣耀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就荣耀的高峰， 主耶稣经过死亡，经过苦难，他进入一个荣耀的境地，所以钉在十字架不仅是苦难，是荣耀的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经过苦难的时候不要怕，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正是你最深经历神的时候。人有的时候顺利啊，不太容易记得神，也不太容易感谢神，可人在逆境的时候就很容易感谢神，因为人在逆境的时候知道靠自己不行了，靠不住。我告诉你，这世界最靠不住的就是你啊，你自己最靠不住，其次呢是你老公最靠不住，再其次你老婆最靠不住。我告诉你，最靠不住是你最相信的人，你不信就试一试。最靠得住谁啊？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的老婆才靠得住，你的老公才靠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靠得住。保罗说，我们看自己不要看所当看的哦，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不要看自己当看的，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合乎中道不是中国的中庸之道，合乎中道是什么？合乎中道是合乎神的话，合乎神的话语。神让你怎么看你自己，神让你怎么看上帝，神让你怎么看朋友，神让你怎么看仇敌，你就懂得什么叫做看自己合乎中道。感谢主。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的复活是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在他复活的情况下被完全的摧毁，因为死是人类最大的咒诅，没有人能胜过死亡。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就不能够复活。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就不能够定死。如果他是个灵，是不能够定死的，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向世界有一个宣告，他撒旦已经失败了。撒旦对人类的最大的恐惧和咒诅，撒旦为什么有跟随撒旦？因为他吓你啊，说你你不好好听我就让你死啊，我让你死你就害怕了，对不对？就撒旦最大的，因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的时候，静默了随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在历史上，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唯一的一位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们在信主的时候与基督在死亡的形状上联合，受死的形状上联合，就是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这神的儿女的盼望。所以唯有基督教告诉你，我们有神，没有宗教其他有神的啊，没有神。回教的神是没有位格的神，没有位格的，没有思想意志情感的神。佛教的神没有神，佛教是智慧，你知道吗？不叫神，叫智慧。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人类的智慧达到顶尖了，那就是佛教。但是你知道，人类的智慧，保罗说，人类的再智慧，神的愚拙都超过人类的智慧，对不对？所以人类的智慧那就是人类的智慧，神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前几天啊，我们到纽约，我上个礼拜到纽约去看望分堂的弟兄姊妹，今天也分堂一个家庭，特意赶过来参加我们的。我们教会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有爱。感谢主，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去这个秋林弟兄的家里边，秋林的爸爸 Tony 就请来一对藏传佛教的领袖来到他的家，这是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我们在一起吃火锅，那他所说的语言全是佛教的语言，我们所说的语言全是基督教的语言，所以你会看到特别有意思。我谈话的时候，可是我们谈得很好，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谈得通，比方说我们的爱的问题，比方说人权的问题，比方说怜悯的问题，比方说贫穷的问题，比方说平等的问题，我们讨论得很好。礼拜天感谢主啊，那托尼就把他们两口子和儿子带到教会，多不容易啊，把喇嘛带到教会来了，你知道吗？啊，这个藏传佛教的弟子，太太是西藏大学的教授， 教英文的教授，啊，这个先生也不简单，是个作家，很了不得的，啊，叫扎西，扎西是不是叫扎西？扎西，听我讲道，听我讲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我呼召的时候，我想都没有想到，他绝志信主了。哎，我还有点怀疑他真信假信，听明白没有啊？就佛教影响这么深，真的听明白了吗？我就呼召说，刚才信主绝志的走到前面来。我看到，哎，他就走在前面了。人家后边前面好几个人的路地方比较小，聚会的地方比较窄，他还把人推一推，还要往前走。我就给他们祷告，信主了，信主了，我们要欢迎新朋友讲几句吧。他就讲几句，你说他怎么看我们？他来了，他说，哎呀，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真喜乐，真高兴，看到这么多活佛。从他的话语中，这都活佛，智慧的人，什么是活佛？就智慧的人嘛。我看到这么多智慧的人，然后就指着我说，还有张伯礼牧师，大活佛，光芒四射，信主了。你看这奇妙不奇妙？哎呦，给我们笑的。我这个弟兄有意思，所以我就一直为他祷告。我相信可能西藏的藏传佛教的信主的还不太多，我为他祷告，我说我一定要为扎西祷告，有一天让他进神学院去深造去，有一天真的把佛教的道理、基督教的真理都搞清楚了，向佛教徒传福音。你们，佛教有秩序，佛教有智慧，佛教人善良，可是佛教缺乏救恩，佛教不能达到永生的境界。我们到东南亚去，我们看到都是佛教徒嘛，对不对？很善良的。可是当罪恶来临的时候，照样的罪恶。我告诉你，真的照样罪恶。我到柬埔寨的时候，那个柬埔寨那个杀人的时候，也都是佛教徒啊，因为都是共产党员啊。咱们有入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也信佛教，后来成了共产党员。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在短短的3年09个月杀死了300万人，柬埔寨才800万人，每一家都有死的人，有的一家都没了。华人是最有钱的，华人是当然是被杀了一半，60万华人杀了1/3啊，1/2，就剩30万人。可是这30万人很厉害，现在都是柬埔寨最有钱的人，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勤劳当然，聪明当然，还有，当洪森打下这个金边的时候，把波尔布特赶到森林里的时候，金边是一座死城，没有人居住，所有人都没有了。华人是第一批从乡下回到金边的人，他们胆子比较大，他们回柬埔寨人都不敢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随便找大房子住，哪个大房子住哪个房子，因为人都杀光了，所以那房子就是你的。有一个华人占了30所房子，你知道吗？一登记全是他的，因为那家都杀没了，多可怜。你看，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人类的智慧再高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人类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来认识他的荣耀啊，认识主耶稣的荣耀。感谢主，主耶稣是荣耀的神。当我们来认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仅认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常常把十字架等同于苦难。我们礼拜五讲了苦难与十字架，但是苦难并不是十字架的终极的目标，十字架是一个过程。当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苦难只是一个过程。当我们经过苦难，我们会达一个更高的境界。比如说一个蚕，在它一个蝴蝶在经过在阵痛经过挣扎离开蚕壳的时候，它是有一段的苦难。可是当他从那个残壳里飞出，他就强壮的能够飞，就美丽的生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个就叫荣耀，那个就不是苦难了。可是我们人呢，有时候看别人经历苦难的时候呢，看这个残经历苦难，我们就会拿一个剪子，有的人就比较我们北方人叫欠啊，就是这个就不舍得这个，看这个蝴蝶在里边挣扎这么痛苦，帮一下忙吧，就把那个残茧绞开了，结果那蝴蝶怎么样？就死了，就不能飞了。为什么呢？因为蝴蝶在经过这个苦难挣扎的时候，它的一种血液和它的生命中的一种液体会通过这种挣扎进入它的翅膀里面去。 所以它的翅膀才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壮。有一天它达到一个强壮的程度，它才能够冲出蚕茧，飞向天空，成为美丽的生命。当耶稣钉在十字架时，这个耶稣在十字架是好像是一个咒诅，好像是个软弱。可是耶稣经过十字架死里复活了，这个十字架意义完全的改变了。所以我们基督教把这个十字架称为一种反合性，台湾翻译成吊诡性，吊诡这个有点怪，就是反合性，反合性，看似软弱，实为刚强；看似失败，实为得胜。看似咒诅，实为祝福，明白这意思吗？这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呢，我们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成为荣耀的君王，成为万王之王、万之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带这个权柄告诉我们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只认识了一部分，我们认识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却没有认识十字架的荣耀。那我们今天要认识十字架荣耀。你比如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啊，受尼托生的影响，受小群的影响，常常把背十字架当作一种苦难。其实这个不完全，不准确。背十字架是与主同行，背十字架是体会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痛苦和心情。背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胜。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背过十字架，没有经过苦难，这个基督徒生命是轻飘飘的，轻飘飘。他不会理解在苦难中的人，他也不懂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意。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中国人啊，常常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把这个家庭有时候形容为十字架。哎呀，我这个丈夫啊是我的十字架，你们听过这种话吗？有啊，有。这个丈夫没信主或者刚信主，哎呀，挺不挺管的，像赵团长没信主之前那个样子，真的是十字架，你知道吗？十字架，那我的工作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老婆孩子是我的十字架，我的疾病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贫穷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身份，老也搞不定，也是我的十字架。其实我们这样理解是偏差的，偏差的，这些是等同于难处。不能等同于十字架。十字架除了苦难一部分，它首先有荣耀的部分。新约的解经学家叫 D.A. Carson， 最著名的，他观察说，在我们因苦难临到而陷入失败与痛苦的时候，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核心绝不是苦难，而是胜过苦难的能力，是神的儿女在苦难中得的荣耀。你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耶稣永远的得胜，永远，耶稣永远的得胜。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信息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那么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时候，我想我盼望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思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你是不是以你做基督徒为荣？我们会不会以我们做基督徒为荣呢？我们或者我们以做基督徒为耻，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说我们为基督徒为耻？有的时候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回去一般我们的老朋友，我都是发现我们的老朋友都没信主，人家活得也挺高兴，而在国内那些老朋友不仅没信主，还发财了，你知道吗？而回去呢，一吃饭呢，我们基督徒是人家那些请我们，当然人家是花公款的了，比如说这个局长啦、部长啦、省长啦、县长啦，请你都是公款，哇，你那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活得好像不如他们。你要记住，做一个基督徒，你生命中有一份最美的、最令人羡慕的，就是基督的生命。你们，你回国，你的朋友不看你有多少钱，这个对他来说不重要，他看到你有多么与他不同。你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的修传道回国的时候，修传道原来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副院长，班子里的人，那叫班子里的人，你知道吗？都有车的，有司机的，来到美国跟赵团长一样送外卖去，对不对？送外卖去， 啊，觉得很失败啊，人家在那儿，人家都越官越当越大，有的当了教育厅厅长了，有的上去了做什么哈工大的校长了，他在这儿从副校长混到送外卖的，你知道我们失去了好像地上的地位，然后也不信主啊，可是敬主信主，你们知道吗？敬主信主啊，敬主，但是你知道这个修传道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爱太太，啊，非常爱敬主，那唯敬周命为侍从。敬主说送我去教会，那乖乖就送你去教会，这个是好事啊。太太让你送你说送我去教会，那你一定送他去。如果太太说送我去赌场，那要祷告。咱们也不说不去，但是要祷告。开到一半车坏了，啊，反正总而言之不能送他去，对不对？你看送你去哪儿？他说送我去夜总会，那更不能去。那乱花钱的地方，那还危险，有试探，不能去。送我去教会，多不一样啊！哎，修传道也很有意思，把太太送到教会，他不进教会。我们还有这种人呢，我们教会还有吧？有没有了？最近我看不进的已经进来了，还在听道。那过去是送到这儿就回家了，现在送来跟着进来，啊，这不错，感谢主有进步，啊，嗯。那一天他在贝斯门，因为下大雪，回去呢再赶回来，大雪天，有点得不偿失，另外还浪费汽油，刚来没什么钱，怎么办呢？躲在地下室里，不想听道，听什么道？你们听你们的，我是副校长，对不对？坐在贝斯门里避避风雪吧。就没想到贝斯门里有电视，这个冯秉成牧师在上面布道，在电视底下就直播了，就给播，他也想看一看吧，听他说什么呢？反正我是共产党员，我心已经定了，我不会信耶稣的。结果冯秉成牧师讲完道一呼召，他从贝斯门上去信主了。哎，然后上去碰见谁了呢？碰见弹琴这个美女叫修涵，是他女儿，他也信主了，他也往台上走。他说你干什么去？他说你干什么去？他说我要信主。他说我也信主啊。你看爷俩一天信主的，你看奇妙不奇妙？嗯，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奇妙。你会不会觉得你做神的儿女很有信心，很有福分？他回到国内去的时候，见到班子的人，班人都觉得他变了，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向他们传福音，好多人就信了耶稣基督。有一个人让他回去那次就给七个人施洗啊。我们很多人回国，在教会很属灵啊，回国的我们不传福音有什么用啊？你看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回国传福音没有啊？我就问你们，上帝给你们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你回国探亲要不要传福音？一个都没传，羞愧啊。我们教会有个张锦姐妹，看望母亲回国，啊，看望父亲，父亲得了癌症，我们大家为他祷告。回国以后二十几天带了二十多个人信耶稣，了不得呀。人家看到不是你有多少金钱多高地位，是看到你生命中有神，生命中有耶稣，生命有变化，人们就信主。你们啊，张天姐妹就坐飞机就带人信主，下去接她的朋友，开车接她走一半就不开了，停下来绝志祷告，你知道吗？然后从北京转到西安的时候，旁边她说我要带旁边这个人信主，那一上来看是个男的，这姐妹还不好意思跟男的先打招呼嘛，那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意思让他先开口，你看这个祷告多具体啊。哇，那个人突然开口了，说哎，今天你去西安吗？说是，西安的天气不错。你看这第一句话，他说是，我人从哪里来？从美国来。谈到飞机停下来，绝志了，信主了，这个大公司老板，哈利路亚。到医院，爸爸信主了，妈妈信主了，姑姑信主了，姑姑还是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不知道，反正好像挺高的社会地位。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学，我们的亲人朋友，不看你有多少金钱多大的房子，在美国做什么工程师，是看你生命的改变。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新的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激励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要记住，主耶稣他是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是为你从死里复活的，是为你升上高天的，他在天上每一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你代求，你心里所求所想他都知道，他都知道。 你只要尊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荣耀的君王就可以了。他是荣耀的。讲一个小故事结束啊。我怎么认识这个荣耀？94年那一年，我在重病中，刚刚有点好，有点好。那个时候我在华盛顿来参加一次特别的聚会，去美国参加总统的早餐会，美国总统参众两院给我发了个邀请信，请我参加这个早餐会，我当时就去了。那个时候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其他的什么都不是，我那时候还没担任中村主编呢，然后就去参加了。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信的也不那么好，稀里糊涂的，可是我就去了。我那次有个特别的感动，你知道，我们住在一个5星级的宾馆，3点钟起来就要起床啊，你知道吗？见总统啊，3点就起床。我们来主日崇拜见万王之王，需要3点钟起床吗？啊，我们起不来呀，你知道吗？聚会迟到，很多基督徒聚会迟到，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你知道吗？真的是，你真的把他当作万王之王。如果你当作万王，你聚会绝不会迟到。我们3点钟起来，梳洗打扮，沐浴更衣，都穿着黑色的西装。这男生，那女生那都是穿着非常的优雅，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要经过安检呢，安检几道，3道安检不4道安检，我们才能够进去。因为总统早餐会曾经发生一件事情，里根总统被打了好几枪，你知道吗？所以从此这个安检特别严格。当我们5点钟，从3点钟到5点钟，我们才进入会场。早餐很早的，5点6点钟就开始早餐了。进入会场坐定了以后，我们刚坐定，哇，克林顿来了。那时候克林顿是总统，希拉里 ，Hillary 跟着克林顿进来的。然后高尔和他夫人，我现在已经离婚了，对吧？那时候还没离呢，那进来了。然后参众两院的议长啊，这个是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副总统，众院议长进来了，按照顺序。然后这个三军总司令进来了，都进来了，站在台上给我们带来一鞠躬，他们就坐下来，坐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了。祷告是高尔副总统带领大家祷告，祷告很特别。祷告之前讲了几句话，说我们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有世界最好的武器，如果不是上帝来掌管，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做什么错事，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这一切不属于这个我们这些执政掌权，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来使用这些东西，管理这些东西。然后就说让我们来介绍这个新朋友，介绍一些好朋友。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介绍谁呢？像我们这些都不需要介绍了，他不会介绍。张伯利来了，他不认识我，因为3000人是2000人，我忘了，反正好多桌。那吃饭不是请我一个，请那么多人，你知道吗？然后大家都是。这个都是各国的领袖，什么政治领袖，这个文化界的领袖，宗教界的领袖，军队的领袖，什么领袖都有。那时候中国不派代表团，就台湾派了个代表团，我记得是张孝炎来的，派的代表团，台湾来的。我那时候写的是 PR China， 中国代表团就我一个，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好意思，我就把那 PR 划掉了，就变成 China， 搞不清哪儿的是，反正中国的。结果他介绍了7位总统和国王，接着他介绍的时候，介绍一个，大家站起来，那个国王站起来，夫人站起来，然后那个人的像就进入到大屏幕，大家哇给他鼓掌。介绍加纳总统的时候，那个摄像机就对准了我一下就上去了，然后我旁边那个人捅了我一下子，我一看，哎呦，怎么我上去？我看是我吗？我这么一挥手，哇，大家鼓掌啊，鼓掌，以为我是加纳总统呢。后来我想，我黑是黑点，也没有像加纳总统那么黑吧？怎么我称加纳总统？他们搞了个乌龙，结果摄影师发现错了，镜头稍微一挪，我旁边这个人，加纳总统。当时我进来跟他握手，我拍了一下肩膀，还我说 How are you？ 啊，他说 Fine， 就我们就坐下来握手是吧？他没说他是谁呀、啊？他说的名字我没听懂啊。我说我叫张伯利，他什么我也没记住，加纳总统。President， 总统，哎呦，他就起来了。旁边一个法国夫人，白人，挥挥手，大家鼓掌，笑成一团。他说搞错了。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高尔夫总统说全体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祷告。唰，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哎，我看加纳总统站起来了，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站起来了，他是王啊。哎，我看克林顿站起来了，在台上站起来了，刚才接着所有的贵宾跟我们一起，所有上帝儿女一起站起来开始祷告，他低下头来。我那天懂了什么叫万王之王。主耶稣啊，你是万王之王。那天我突然我觉得我不比他小了，他虽然是总统，可是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孩子，我叫什么？我叫王子。你们，你叫什么？你叫公主。对着旁边弟兄说你是王子，对着旁边姐妹说你是公主。哈利路亚，我们是王子，我们是公主，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地位。保罗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哈利路亚。那一天我的信仰、我的信心一下就飞跃起来，我突然觉得我有一个地位，是属天的地位，像鹰一样。我不是基于属于在这个地上找食吃的，完仅仅为了饱足我肉体的需要。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丰盛的生命，我未来有永恒的生命。这一些你认识到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要认识他，认识到你的地位，你才能活出喜乐的、从主来的丰盛的人生。你们，否则我们照样的患得患失，照样在失败中哀哭。感谢主，即使在失败中我们也是欢笑的，在贫穷中我们也是喜乐的，在误解中我们也是释放，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有神的救恩永远伴随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他是荣耀的君王，他也希望我们所过的生活是荣耀他的生活。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感谢主，在这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赞美他。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的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哈利路亚，一起来起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打开我们的心，举手敬拜他。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打开我们的心来赞美他。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纳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 何塞纳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让我们宣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他道成肉身，饱经忧患，受尽痛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也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站在你的面前来得着属天的福分。愿我们说，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你是万主之主，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依靠你，我们行走天路，我们依靠你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依靠你没有任何的忧伤和恐惧，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才能够得胜。哈利路亚，求你除掉我们生命中的重担，除掉我们生命中的罪恶，除掉我们心里的苦毒，除掉我们心里的忧愁，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活出平安、喜乐、荣耀的生命。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新朋友，如果在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信息，圣灵感动你，愿意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还有没有在今天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我们在这里的探亲的父母，看到你们儿女所信的主，看到你们儿女生命的改变和丰盛，就归荣耀给他。愿面在今天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因为他爱你，他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要为你从死里复活。还有没有今天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你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今天一位年轻人是我们的眼科医生，今天他的眼睛打开了，哈利路亚，信靠了耶稣，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成为上帝的人。还有没有？如果你愿意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不要拒绝神的爱，他爱你永远都不改变。这个世界的爱会改变的，唯有神的爱永远不改变。还有没有在今天在这个荣耀的日子里边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还有没有？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们来祷告。天父，在这时刻我把每个打开心接受你做生命救主的交给你，求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因为你是他们生命的主，将你属天的丰富救恩赐给他们，让他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责备自己，求你宝血洗净他们的罪，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不管我们身体的软弱、工作的重担、家庭的压力，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主，你说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说劳苦担重担在你面前都得以安息，让我们投靠你的都不羞愧，让我们在死的形上与你联合，我们在复活得胜的形象与你联合，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